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
在21世纪的今天，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就是圣经。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领取今日新鲜的
旷野玛纳。
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你的灵修伙伴孙大中。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耶利米书17章7到8节，神说：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被橡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主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愿我们时时倚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超越环境的信心。我们思想超越环境的信心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三篇。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向山举目。
我要向山举目，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从何而来，我的帮助
三篇。耶和华，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起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他就从他的圣山上应允我。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耶和华，求你起来，我的神啊，求你救我，因为你打了我一切仇敌的腮骨，敲碎了恶人的牙齿。 救恩属乎耶和华，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诗篇第三篇。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中第六节，诗篇三篇六节，经文说：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诗篇三篇六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诗篇三篇六节，我们再背诵一次。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诗篇三篇六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超越环境的信心。大卫·李文斯顿在某一天的日记里写着，晚上我的灵里有些混乱，我希望为这个地区的福祉做好所有的计划，但明天这里的人就要受到其他土著的攻击。当我读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因为有美好的结局，我不会照心里的混乱过夜。像我这样的人应该逃避吗？不，我要忠实的观察经度和纬度。我现在感到很平静，感谢神。在晚清义和团仇杀宣教士，酿成庚子教难，有许多宣教士被杀害，教堂被烧毁，接二连三传来可怕消息的日子里，戴德生安静地坐在桌前，柔声地唱着，耶稣，我正安息，安息，在你无限欢乐中，我也寻得你的大爱，得知你的慈心。我们若是在神里边有信心，就能超越环境。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不论在人的理智看来多么不可能，信靠神的儿女仍然能够在让人忧伤的日子唱着一切都很好。苏格兰政治家约翰·布肯说，虽然我害怕许多事，但我最害怕的就是心里开始惧怕。
远离罪恶，积极行善，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天天阅读神的话语。诗篇十六篇第八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旷野玛纳节目，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
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你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手中有永远的福乐。
今天我们思想超越环境的信心这个题目。有句话说，一条蛇或许不会咬死你，但是对蛇的恐惧却可能让你致命。很多恐惧是自己制造出来的，惧怕会一步一步蚕食一个人，从不安引发焦虑。惧怕的人常常会判断错误，导致做出错误决定，又或者裹足不前，连尝试都不敢。惧怕的人更产生自卑感，感到自己人生没有价值，觉得自己很没用。恐惧的负面力量是很大的，它会使人无法按理性思考而产生非理性的行为。一个人惧怕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做，只能僵在那儿，或是慌了手脚。所以惧怕的人 可能惧怕到连逃命都想不到，因为惧怕会让人分心，我们心里一恐慌就不能集中思想，惧怕会给人带来很深的挫败感。唐崇禄牧师他提到一个福音小故事，他说有一位宣教士到非洲去宣教，有一次他要去一个村庄，到这个村庄必须越过森林，森林里有一条很小的路，这是必经的小路。当他走的时候，走了一半发现路中间有一条大蛇盘在路中间，他吓了一跳，心想该怎么办呢，总不能够因为一条蛇就回头，他就拿起一块大石头鼓起勇气要过去，如果蛇要咬他，他就拿石头砸他。当他拿着石头勇敢过去的时候，他发现蛇的头早已被打碎了，是被压在很大的一块石头底下，只身体露了出来。唐牧师说，主耶稣已经伤了蛇的头，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我们就必得胜。在我们生活中，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可能会失去某些事物时，恐惧就会出现，包括失去财富、失去健康、失去名誉、地位、安全、家人、朋友等等。显然我们内心渴望保护那些生命中重要的事物，而没有将它全然交托在主的看顾之下。当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就会让我们的情绪随之崩溃，整个人陷入瘫痪。对于基督徒来说，惧怕的灵等于给魔鬼留了地步，让他试探我们对神的信心，并要我们把每一件事情紧紧抓在自己手中。医治惧怕最好的方法就是寻求神，向神祷告，把一切交托给他。诗篇34篇第四节，大卫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诗篇112篇7-8节，诗人说，他必不怕凶恶的信息，他心坚定倚靠耶和华，他心确定总不惧怕，直到他看见敌人遭报。对一个有信心的人来说，他心里深深知道神是帮助我的，我还怕什么呢？面对恐惧，正确的治疗方法就是信靠创造我的神。什么时候我感到恐惧战惊，什么时候我就亲近神，把我的忧虑交给他，让他亲自为我承担。其实怕有什么用呢？一位照顾垂死病患多年的澳洲护士整理他照顾这些病患临终前对生命的回顾，发现他们生前最遗憾的事就是后悔自己没有勇气去追求人生的梦想。船停在港口里是最安全的，但那不是他被制造出来的目的。什么是惧怕？惧怕这个词儿指的是内心的惊慌，失去了平安。惧怕是一种不健康的情绪，甚至可说是一种心灵的折磨。我们对于危险、对灾害或痛苦的到来，心里有极大的不安。有的人会习惯性的把问题无限放大，小题大做，自己吓自己。一个人整天怕这个怕那个，他就不会喜乐。惧怕是从怀疑产生的，我以为会这样。圣经记载，当亚伯拉罕向南地迁移，寄居在加迪斯和舒尔中间的基拉尔的时候，他称他的妻子撒拉为妹子。为什么？创世纪20:11记载，亚伯拉罕说，我以为这地方的人总不惧怕神，必为我妻子的缘故杀我。亚伯拉罕一时信心软弱，看环境心里惧怕，结果就用自己的办法想要逃避困难。保罗说，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相反的，神赐给我们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如果你是敬畏神的人，你知道有神做你的后盾，即使敌人凶暴你也不用惧怕，有神保护和搭救，人不能把你怎么样。有时候我们面对极大的艰难， 心中充满忧虑。当神呼召约书亚接替摩西做新的领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应许之地，这个任务多么艰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神对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摩西不过是仆人，重要的是差派摩西的主也吩咐约书亚。摩西不是凭自己能做什么，摩西能够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是出于神。以色列人过去听惯了摩西，依赖惯了摩西，好了，现在摩西死了怎么办？约书亚记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着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约书亚怕不怕呢？他当然害怕，可能他大吃一惊，心情沉重，压力很大。约书亚要做领袖，要把这么多以色列百姓领进迦南地，真的不简单。但是主应许我与你同在。约书亚记一章六到九节经文说，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所面对的是高大的耶利哥城，在人看来牢不可破。耶利哥城的城门关得严紧，没有人能够进出，外面看起来高大坚固，但神早已动工，神早已经把耶利哥城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他们还没有开始攻城，神早已将恐惧的心放在耶利哥城的人心里了。拉合对两个探子说，我知道耶和华已经把这地赐给你们，并且因你们的缘故我们都惊慌了，这地的一切居民在你们面前心都消化了，因为我们听见你们出埃及的时候，耶和华怎样在你们前面使红海的水干了，并且你们怎样带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西宏和噩，将他们进行毁灭，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一人有胆气。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下地的神。但是约书亚和以色列百姓还不知道，结果以色列人在外面惧怕，迦南人在里边惧怕。疑惑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但信的人却说，我们立刻上去吧，有主同在，有主的话语，我们就不用惧怕。很多时候我们只看环境，越想越害怕，越想越觉得焦虑，越想越觉得再没有力量往前走，我们没有勇气去面对困境。不少人在压力底下甚至精神崩溃，因为我们背负太多重担，担心太多没有发生的事，惧怕让我们焦虑越来越深。因为有很多不能掌握的事，有很多不明朗的因素我们要去面对，这时候最需要的就是抓住神的话。大卫·李文斯顿抓住主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晚就不照混乱的心灵过夜，而是整个人平静下来。当宣教士被杀，教堂被烧，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传到戴德生耳中，戴德生的心平稳安静，好像断过奶的孩子在他母亲怀中。他们都不因为环境不利就把自己交给绝望无助，而是把焦点转移到神的身上，仰望神的帮助。诗篇27篇1到5节，大卫说， 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约翰一书四章四节，约翰说，小子们啊，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保罗说，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先知以利沙在列王记下第六章曾经求神开他仆人的眼目，使这少年人能看见与他们同在的比与敌人同在的更多。当时亚兰王的大军把以利沙所在的城团团围住，圣经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十节，主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扶持你。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赐下他的话语了，他已经应许，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有了神的话还惧怕，就是对神不信。以赛亚书五十一章十二节到十三节，神说，唯有我是安慰你们的，你是谁竟怕那必死的人，怕那要变如草的世人，却忘记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神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奇事不可生数，他绝非坐在高天之上袖手旁观。申命记三十三章二十七节经文说，永生的神是你的居所，他永久的膀臂在你以下。神随时接应，他在旁边扶持你，他知道你的一切，若是他不许，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就是你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诗篇三十四篇第四节，大卫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主不要我们活在惧怕里，他爱我们，他要我们寻求他，依靠他，在这些事上我们必定能得胜有余。有个小故事说到，在一个惊涛骇浪的海上，一艘客轮在海上颠簸着前行，风浪实在很大，船上所有的乘客都很害怕。一个小孩从所在的船舱跑到船长室去看了看船长，然后欢喜快乐地跑回来跟他爸爸说，爸爸，爸爸，虽然外面风浪很大，可是现在我一点都不怕。他爸爸说，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孩子说，因为啊，我看见船长是笑着在开船。是的，船长笑着在开船，那在船上的人就不用怕了，都可以安稳了，因为船长有十足的把握。带着声说，即使你毫无知觉，神也在带领着你。诗篇三十五篇第九节，大卫说，我的心必靠耶和华快乐，靠他的救恩高兴。即便在令人绝望的环境里，眼看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但是我们依然能靠耶和华欢心，能够因救我的神喜乐，仍然能够唱诗赞美神，说，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每一天我们会因为事局的改变而惊慌，但主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无论在这世界或在那世界，他都是我们的主，他掌管一切。约翰福音16:33，主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一个有永生确据的人，要轻看世上所有的恐惧，以微笑面对所有美好的事物。主耶稣已经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他将来还要救我们。神爱我，就是一切困难的答案。他不误事，就是我们勇往直前的勇气来源。他手紧握着我，是我们最大的安全保障。因为主那不肯放我的爱，我们的灵魂可以得着安息。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投靠者的赞美。请我们起祷告。主啊，你说在患难之日我们若是胆怯，我们的力量就微小。你说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你是大而可畏的神，倚靠你我们就可以超越环境，放胆无惧。你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磐石，是保护我们的盾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你掌管环境，约束一切，人的愤怒要成全你的荣美，人的愚怒你要禁止。凡仰望你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求主坚固我们的信心，不叫恐惧阻碍我们继续向前。当惧怕来敲门的时候，帮助我们满有勇气用信心来开门。愿你赐福给你的百姓，叫我们依靠你心中得安息。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欢迎您向我索取孙大中讲道集第73集，这是免费赠送的电子讲义。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mana@良友.net， 请您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